天涯寻法，婉约江浙，来讲一位厨师在江南的寻法之路。在清朝中期，子肇出生于南京的郊外，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来到扬州与淮安一带，在淮安的一座酒楼里，他遇到了这里的大厨。大厨说，其实做什么菜，用什么料和做法不是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心态。民以食为天，人们把吃的看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对顾客抱着最为尊敬谦卑的心来对待的时候，加上适合于这里人们的饮食习惯，自然就会得到食客的认可。他在这里待了两个月左右，本想早一些走，可是不巧天下起了连绵细雨，他就滞留在这里了。有一天睡梦中，他被一位身子很长的长着白胡子的老者引导到一座大殿之上，看到有一位厨师正在做菜。与人间的厨师不同，他做菜不用刀，而是用类似女人头上的簪子那种东西，将食材一划了，食材就自动变成片状、条状或者丁状等各种形状。调料也很简单，只有几样。食材多种多样，都是素的，肉类的几乎没有。每几种食材的组合加上调料及烹饪，都能显现出很厚重的内涵。生命食用之后，对生命的哪些部分有着怎样好的影响，甚至达到生命境地的提升，这是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他看到当这位厨师用哪些食材在组合的过程中，神显现出这个食材是哪位神怎样安排他来到那里做了植物，是被什么样的生命发现和怎样发现它能食用等等。这一景象让他明白，食材都是不同种类的能量物质，不同食材的合理组合会对生命有着很关键的影响。在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怎样搭配，这不简单是交际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人生命进程的重要环节。他看到大殿上有很多宋朝时期装束的人在吃饭，他走到一位文人装束的人身边坐下，他先对大家施礼，然后就坐下来吃。他发现所有的菜入口即化，这些食物吃了之后不但神清气爽，人简直可以飞了起来。他正在体会这些食物的妙处的时候，文人装束的人笑着说，将来你到杭州尝尝肘子吧，这里是没有的。后来这位厨师从里间走出，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对这位将来用烹饪的方式奠定和开创人类文化者演绎了做菜的精髓，时间到了，大家也该回去了。说完，所有的景象全都消失了。他急忙问，为什么对我演绎呢？但四周包括大殿都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了起来，醒来发现原来是一场梦，但梦中所品尝的美食的能量记忆犹新。带着这种对梦的追寻，他开始细心学习淮扬菜。他风雨不误，遇到再多的挫折也不气馁。后来他来到扬州、镇江和苏州，他在苏州游览了很多园林建筑，建筑雅致细腻，别具一格又浑然一体，这让他在做菜上受到了很多的启发。这段时间他了解了更多的苏州的风土人情，在做菜的功夫和内涵上大有长进。有一次在太湖边上游玩的时候， 遇到一位老者，给他讲述了为什么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省份湖泊众多，这些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这些湖泊起到了蓄水的作用，只要人们合理的利用好，沿岸的居民就不会受到大旱大涝之苦。老者又谈到当初黄河夺淮入海的因由，这么大的事情不是黄河改道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原有的海岸线向海中推移，从而增加文明抵御来自海洋灾害的陆上空间。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是陆地在某个时间段有多大的范围养活多少人都是有定数的，这些人在开创文明的同时要奠定将来德法的基础。前面他听得比较明白，最后一句就不太明白了。然而此时老者的身影已经在太湖的湖面上渐行渐远，他仍然不放弃，大声追问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远处只飘过来两个字，
肘子。
他听得莫名其妙，回想起在淮安时做过的那个梦，觉得应该到西湖去看看，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过了一个月左右，他经过现今的周庄、同里、陆直以及上海地界，来到杭州，在西湖边上游览了苏堤和白堤等美景，还参观了岳飞墓，最后在一座酒家品尝了东坡肘子，并请当地人讲述了这道东坡肘子的来历。当地人给他展示苏东坡的画像的时候，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在那个梦境中自己竟是坐在苏东坡的边上。后来他又信步游览钱塘江，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他观看钱塘潮的时候，在涌起的潮水中宛若一幅动态的历史画一般，画中向他展示从前他是穿着铠甲的神将，看护着一个美丽宏大的宫殿。后来这座宫殿的主人经历了很多事情，需要下到低层次上来，走到宫殿门口时和他告别，他不忍心与主人分开，就结伴而来。经过层层寻找，终于在一个境界中见到一位天神拿着圣旨状的卷轴让他们看，他们知道了与创世主之间的缘分终于结下了，他们更加坚定地向更低的层次中来，直到人间。在人间他也转生过多少次，有的时候会让创世主找到，有的时候机缘差一点就没有遇上，但无论怎样他都抱着真心去等待，等待将来创世主在人间传大法的那一天。画卷展示到这里，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的生生世世都在为等创世主在人间传大法呀。前面遇到的事情也就有了答案了。于是他在当地的一家酒店从实习做起，一直做到主厨。16年过去了，他的厨艺练就得炉火纯青。他听说在台州附近的雁荡山中有神仙，便想与神多接触一些，以便知道关于创世主更多的情况。于是他来到了雁荡山脚下，在这里的一座小酒店喝酒的时候，听旁边的食客嘀咕，
这里的肘子没有西湖边上的肘子做的地道。
他一听来了精神头了，就说，
如果二位真想吃地道的东坡肘子，我在这里就可以给你们做，只要这里的老板同意就行。
于是这两位食客跟老板说了此事，
老板就让他做了这道菜。两位食客吃了感觉很满意，老板就问他还会做什么菜，他将自己会做的菜都一一说出来了。老板一听很高兴，就把他留在这里当主厨。闲暇的时候，他逢人就打听雁荡山中那位神仙在哪里，长得什么样。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只是听说。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她一坐下来就要点天长地久这道菜。她一听这个菜名，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如果不做吧，怕老板不高兴，做吧，又怕不合少女的口味。思来想去，左右为难。后来她琢磨这位少女说的菜名，索性干脆用食材做一座山的样子，然后用另外的食材雕成大雁的形状，而大雁做俯冲状。当他把这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少女先是一愣，然后问他，
这道菜怎么解释呢？
他坦然地说，当初我在淮安偶得一梦，梦见神仙教我做菜，我吃了神仙做的菜，顿觉神清气爽，从此我就非常向往神仙，并想身体力行去成为神仙。后来我在太湖遇到一位老者，在钱塘江看到一幕关于我因何而来的景象，我就想神仙肯定能知道并理解我渴求见到神仙的心情。我也明白，其实人与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将来创世主弘传大法而奠定基础的。今天听您要这道菜，就让我想起从前的经历。这座山就是雁荡山，听说山上有大雁，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大雁俯冲瀑布是为了与瀑布的水流同在，水从山上可以落下，最终也会回到天上，大雁也是，也可以落到地上，但也可以飞到天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雁和大山与水不是全是天长地久的最好物象吗？少女听着听着笑了，笑完之后说，
我们师父真的没有看错你，觉得你的确在将来能是创世主的合格弟子。
说完，少女就消失了。她开始因为没有见到神仙，甚至这位神秘少女的来路都不知晓，而感到有些失望。后来想想，人需要懂得知足，求法也是，知道这些也就行了，别的都随缘吧。今朝子照还是以厨艺见长，后来他来到海外，把中华美食文化广传四方，当然是以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身份来做此事的。这正是秦淮河畔过童年，淮安梦遇神仙点，太湖钱塘明前缘，今朝神路厨艺伴。